为了查证是是非非，正德皇帝命西厂提督古大用率西厂翻译重新搜查秦红之家，结果真像张勇所说，除了几件破旧衣服，半点银两也没有。正德皇帝埋怨刘瑾道：“你该学学成化年间的汪直，即使秦红弹劾他，他还依旧称赞秦红的贤能。”刘瑾羞愧退下。正德皇帝又命古大用摆酒为刘瑾张勇二人调解，又赐给刘瑾张勇蟒衣玉带，准许二人在宫中骑马乘轿，算是安慰。这样皇宫中的一场风波算是暂时过去了。正德三年的一天，武朝刚刚结束，正德皇帝的车驾正要回宫，忽然看见地上有一封信，就命人捡起来。正德皇帝大致一看，原来是封匿名帖，里面无非是说刘瑾不法，当即交给刘瑾自己看。刘瑾诡辩了几句，正德皇帝也无暇顾及，径直回宫去了。刘瑾当即来到奉天门，传众官前来，令他们一个个跪在门外，询问是谁写的匿名帖，胆敢控告刘瑾。前排的翰林院官员低眉顺目。广西泉州人，翰林院侍读学士蒋勉擅长周旋，灵机一动说道：“刘公公待我们恩重如山，我们感激还来不及，谁还敢诬陷刘公公？”刘瑾听了这话，把头一点，举起胳膊一挥，让翰林院官员走了。后面一排是督察院的各位监察御史，见翰林院官员脱了干系，也都学着哀求：“我们身为言官，都知道朝廷的法度，谁敢凭空诬陷？”刘瑾听了这话，冷笑道：“哼哼，诸君都是好人，就咱家是个宁贼，如果要和咱家作对，竟可以光明正大的告发，何必要在暗地里重伤？”说完竟骂咧咧地退到里面去了。众官员不敢离开，只好一直跪在那里。烈日炎炎，大家穿着朝服跪在那里，一个个大汗淋漓。大太监李荣看到大家的狼狈情景，觉得不忍心，就让小太监们带着冰好的西瓜让众官解渴，还低声劝慰：“现在刘公公已经入内，诸位可以暂时起来活动一下。”大臣们正疲倦得很，巴不得舒展一下筋骨，听了太监李荣这话，都起来吃瓜。谁知瓜还没吃完，就看见李荣急急忙忙地跑来道：“刘公公来了，刘公公来了！”大家急忙丢下瓜皮，还是跪在那里。刘瑾远远就看见了这边的情形，一双贼眼瞪得跟铜铃似的，他走到众官面前，恨不得一口将他们吞下去。太监黄伟看不下去，就对众官说：“信里面写的都是为国为民的事情，究竟是哪一个写的？好男儿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何必嫁祸他人？”刘瑾听了为国为民四个字，怒目圆睁，斥责道：“什么为国为民？太平盛世下敢写匿名信，好男儿能做出这种事情？”说完反身入内。没过多久，九旨传出，撤除李荣、黄伟的差事，撵到南京去。一直等到日落，众官仍然在那里跪着，全都奄奄一息。东厂提督马永成带着一些翻译走来，说是奉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刘瑾的命令，将他们一齐 驱入锦衣卫的大狱中，共计300多名。有官员反抗，说自己并没犯法，为何还要禁欲？马永成淡淡说道：“
这事儿，你要去问刘公公，咱家也不愿多事。”
第二天，内阁首辅李东阳上书解救，整得皇帝连看也没看。过了半天，锦衣卫指挥使石文义报告说，你明显是皇宫中的太监所为。刘瑾于是乐得卖个人情，把众官放出狱中。300多人踉踉跄跄回到家中，刑部主事何悦、礼部主事陆深、顺天府推官周晨都因气血上攻撒手人寰。在这300多人中，有人笑李东阳独木难支，无力回天，便画了一幅丑老妪骑牛吹笛的讽刺画。在画中，老妪额上题李东阳相业，以此嘲讽李东阳。有人向他报告此事，李东阳不动声色，自题绝句一首：杨妃身死马嵬坡，出塞昭君怨恨多。征死阿婆骑牛背，春风一曲太平歌。北京城虽然到了深秋，但还是特别热，已是半夜三更了，刘瑾府上依旧灯火通明。胖胖的刘瑾不停扇着扇子，照理说只要刘瑾使个眼色，就会有上100人、上千人为他扇扇子。但刘瑾还是自己给自己扇，因为今夜研究的是极为秘密之事，而秘密之事是不能让多余之人听到的。坐在堂里的是大学士焦芳、妹夫孙聪、侄子谭汉、张勇、马永成、古大勇等七虎，一个也没来。刘瑾拖着娘娘腔首先说道：“
宫外的事情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宫内出事儿。张勇虽是个小资本，但因为有了万岁爷的宠爱，居然不把咱家当回事儿。东厂、西厂，其职能是刺探官民隐情，专点重大刑狱。马永成掌管了东厂，古大用掌管了西厂。按理说，他们都是听命于咱家的。可从查抄秦红和匿名状事件后，咱家就感觉到这些人和张勇一样，隐隐有与咱家分庭抗礼的苗头。你们都是咱家的亲人和生死至交，你们说说看，咱家应该如何办？”谭汉答道：“既然有东厂、西厂，我们为何不设个内厂，让内厂的全职覆盖超越东西厂？我们就不用担心张勇与马永成、古大用这些忘恩负义之人了。”
刘瑾点头称好，问孙聪。孙聪说：“谭汉说的对。”刘瑾又用眼去看焦芳。焦芳虽是大学士，闻听刘瑾称自己为亲人和生死之交，慌忙惊喜离座，叩头答道：“
千岁，门下也以为谭爷说的对，宫内的这几个不识数的人，千岁要注意。宫外那些南方的臣僚，千岁也要引起重视。这些年来，与千岁相对的多数是南方人，谢谦、戴喜、蒋钦等人就是。千岁在设立内厂的同时，也应进一步限制南方人的变革。”
闻听内阁大学士呼自己为千岁，刘瑾不仅豪气冲天。第二天，刘瑾就创立一个 直接效忠于自己的内场，任命谭翰为内场提督。其侦缉对象不但包括百官和万民，甚至把东西厂也囊括在内。从此内场提旗四出，朝野人心惶惶。根据焦芳的建议，刘瑾限制南方人的科举录取，增加中西部举子的录取数。南方富庶省份官吏不仅不能由本省人担任，就是邻省人也不行。明朝官员开始南北大对调，刘瑾派人清理天下田亩，将隐瞒的田亩分给自耕农耕种，限制士绅和军事占田。刘瑾又提高各地镇守太监地位，跟巡抚同级。各地镇守太监可以监管地方的军、政、法一切要务。刘瑾大权在握，越发为所欲为，索性将老臣正史共53人列为奸党，榜示朝堂，尽情贬斥。刘瑾虽已致仕，却是位列第一。马文生致仕多年，也被削职除名。几月后，马文生去世。这时，历代通鉴纂要刻印完成。历代通鉴纂要是李东阳等人奉赦编纂的普及性编年体通史，其实自三皇五帝至元末，大学士焦芳以书中一二页装潢颠倒错乱，字体微小差额，弹劾李东阳。正德皇帝敬佩李东阳文采，对此事物不以为然，李东阳于是免祸。但刘瑾却扣下了李东阳的俸禄，参与编修的翰林院侍讲学士毛澄降为侍读学士。毛澄，南直隶苏州府人，弘治六年状元。焦芳在宫内宫外得到宠爱，超越李东阳，成为内阁首辅。李东阳在内阁中只能委曲求全，稍微做些补救而已。政治对头李东阳遭到打击，焦芳不禁沾沾自喜，竟写了一篇《男人不可为相说》，抵南而御北，意在嘲笑老对头李东阳。当年李东阳暗讽焦芳之语，焦芳一直念念不忘。李东阳早为相了，应了景泰皇帝的预言。焦芳也不像李东阳所说的只能做个尚书侍郎，如今也成了内阁首辅。在朝中每退一南方人，焦芳便喜不自禁。王琼因治理曹河业绩显著，已升任吏部侍郎。王琼敏练，瞧不起南方官员吏部尚书杨廷和。杨廷和不满王琼，便揭发王琼治理曹河时属下借银未还。王琼为人正直，从未据红本半夜刘瑾。刘瑾恼怒下便卖给杨延和个人情，将王琼赶出京城去南京任职。湖广松滋人，常州推官武文定，有履历，善弓马，精敏善决，人称强力。魏国公徐府是明朝开国功臣，魏国公徐达之后，徐府与百姓争田，武文定勘察后将田地归于百姓。刘瑾得到徐府重贿，竟然不问事实就将武文定下了大狱。南京刑部郎中刑询本是弘治六年进士，为武文定说了几句公道话，竟也被夺职。与刘瑾等不和的人多半趁机辞官，有些人稍稍贪恋权贵，不是被贬就是被杖责，真是豺狼当道，善类一空。人人都知道大学士焦芳与刘瑾亲密，那些不能亲近刘瑾的人便刻意巴结焦芳。河南禹州人，副都御史刘禹，吏部侍郎张彩，陕西兰州人，翰林院检讨段炯， 纷纷阐赋阉党重臣焦芳。焦芳虽然对南方籍官员刻薄，但是刘建为亲人，见刘瑾将刘建也列为奸党，免不了在刘宇、张彩、段炯面前发几句牢骚，说什么刘瑾查处奸党过分。刘建前后辅佐三弟，忠于职守，呕心沥血，竟然也被列为奸党之首之类。刘宇、张彩、段炯劝焦芳大局为重。刘建虽被列为奸党之首，但还是个自由之身，吃穿不愁，焦芳也就隐忍不发。却说刘瑾为了正得皇帝玩乐，在皇宫西侧筹建一处新房，等新房建成时，海西女真人送来金钱豹一只，于是刘瑾便将这只金钱豹放置新房内，起名豹房。豹房与宫殿相连，有室200多间，耗费国库白银24万多两。豹房应该是豢养生猛野兽、禽鸟充裕的处所，可实际上里面只有金钱豹一只，需养最多的是大军的各族女子，他们被训练成能歌善舞、充满邪气的妖艳私娼，供正德皇帝遐玩。豹房建好后，正德皇帝迫不及待地搬了进去，从此不再受宫廷内清规戒律的限制，整天与宦官、舞女、异域术士厮混在一起，玩得昏天黑地，只在傍晚的时候会见群臣。朝中大臣照例一再规劝，正德皇帝也照例温言嘉谕，一句知道了，接着迅速止住闹吼。正德皇帝把嫔妃抛弃一边，耽于豹房声色，以为刘瑾是好意，对他越加宠信。从刘瑾登上权力顶峰起，大明朝的财富就有了两个流向，一个是国库，另一个就是刘瑾的腰包。对于刘瑾的贪财，内阁首辅焦芳有些吃不消。一日对吏部侍郎张彩、翰林院检讨段炯发牢骚道：
有人说权力与财富是一对孪生子，这刘公公就是印证呀。
副都御史刘宇经过焦芳介绍与刘瑾相熟后，一味奉承刘瑾。刘瑾刚开始收受升官贿赂，不过白银500两，最多也只有白银1000两。刘宇一出手就以白银1万两相赠，刘宇喜出望外，马上升他为兵部尚书。杨廷和升为内阁大学士后，刘宇又改为吏部尚书。刘宇在兵部有内外武官的贿赂中饱私囊，送给刘瑾一半，自己还能享受一半。做了吏部尚书之后，进账反而少了，于是叹息：
哎，兵部就好了，何必要来吏部。
这话传到刘瑾耳朵里，他马上请刘宇来家中饮酒。酒过三巡，刘瑾对刘宇说：
听说阁下不喜欢吏部的差事，现在就让你入阁，不知意下如何？
刘宇大喜过望，千恩万谢，尽兴而归。第二天一早，穿好宫服，先到刘瑾那里致谢，再准备入阁办事。刘瑾却不高兴，拖着娘娘腔说道：
阁下还真想入阁，这内阁岂是轻易就能进去的？
刘宇听了这话，好像丢了魂一样，呆坐了好半天才泱泱告别。第二天就递上辞呈，挂冠而去。 刘宇罢官之后，吏部侍郎张采定了这个空缺。张采在扬州时就与苏州知府刘介相识，今见张采得道，刘介便一味巴结张采，由张采一手提拔升任为太常寺少卿。徐氏也被刘介带到了京城。徐氏虽已年近30，却是个出了名的尤物。张采向来好色，听说徐氏经验后，就去刘介府上喝酒。刘介慌忙出门迎接，殷勤款待，饮了几杯美酒之后，张采就嚷嚷着要见徐氏。刘介不敢推辞，只好让徐氏盛装相见。开门之后，只见两名婢女拥着一个佳丽缓缓出来，环佩叮当，脂粉气肤，已经令人心醉。加上她体态轻盈，身材婀娜，仿佛嫦娥出现，仙女下凡。走到席间，轻轻道声万福，敛裙下拜，惊得张采来不及还礼，急忙离座，竟然将酒杯撞翻。张采这时还没有察觉，等到徐氏拜见完毕退下之后，才知道袖子已经被酒溅湿，连自己也笑了起来。